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十个现代女人的故事新编，十个圣经女人的逐步解析。什么是坏女人？什么是好女人？圣经里的女人和现代女性穿越时空的生命碰撞。另类红颜，值得每一个女人细细聆听。
亲亲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我是小芳。
小芳好。
孟远好。
非常开心能跟你彼此问安。
是，孟远的声音还带着鼻音。孟远生病了，但是现在还可以在话筒前录音了。
对，前两天声音其实都完全不能说出来哈，
是是，
所以也请听众们原谅今天的声音有一点囔囔的声音哦。但是感恩啊，我还是有声音可以出来，
是，
我们还可以彼此问安，
是的，
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是的。
当我的声音不能发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当讲话的时候是多么感恩的一件事，
是要珍惜每一个能够在话筒前讲话的机会。
是，也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个蛮特殊的人物。
是，这是另类红颜当中的另一位。
对，这一位人物呢，其实孟远还是在他的身上仔仔细细的读了又读的，因为我很想从他的身上找一找我的影子。
那你找到了吗？
花了些时间来找，后来是找到了一些影子
啊，
但是我为什么又花了些时间呢？所以我们要来先看一看哈，这个人物，如果前几天大家听了的话，可能从前面两三天的节目当中已经知道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物叫做米甲。
是的，大卫的第一个妻子。
对，大卫王的第一个妻子，
是的，
也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扫罗王的女儿啊。
是啊，身份是贵为公主的。
贵为公主这个身份一定要替她点名了。
点名了。
因为这个基调基本上就是这个米甲一生的调子了。
对，她的命运好像就是在贵为公主的这个前提之下一步一步展开的。
是。所以这个年轻的米甲他其实很幸运哈，当年他那么年轻，他的父亲虽然是出于政治权谋的考量，将他嫁给了
大卫，对，
而且是不得不嫁给了大卫，
是的，
但是他心中是恋慕大卫王的，
对，
所以他其实是嫁了一个他所爱的人的，
是是的，但是我觉得大卫好像是个女人都要爱他的、大卫王是吧？
对，
大卫王是容貌俊美，英姿飒爽，而且是一个真是从灵里到外表都是一个那么的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是的，可是你要知道当年啊，米甲嫁给大卫的时候应该算是下嫁。
是啊，
她是公主，
对，
可是那时候的大卫虽然貌美英俊，
对对，
但还没当王啊，
没有没有，
还
是一个牧羊人呢，
对，还被他的父亲扫罗王追杀呢，
是的，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的米甲是什么心情呢？
可是你知道，虽然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他身上已经流露出来的很多的品质，一些个性是吸引米甲的，也吸引很多很多的女人。
对，是吸引米甲。可是我就在揣摩啊，米甲嫁给他的时候是爱慕的，但是他心中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觉得我是公主，我嫁给你？
那是一定的，因为地位悬殊太大了。
对。他一定会觉得我嫁给你是你的福气，
是
你应该
宠着我，
对，
尊着我，我在家里边仍然是公主。
是的，
他有这个。因为我们其实揣摩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对，
我们是根据他后来做的这些事情，从这些事情的结果我们可以推测出来他一定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是，那这是一个我在他身上不停地去想他的一个方面，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在他身上找我的影子。
对呀，我也是。就是首先我们都不是公主，我们在家里边呢也没有被公主这样的养着。
是的，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不会像他那样对先生有什么轻蔑的。
我是看我自己，虽然我不是一个公主，也没有被家里边父母宠爱像公主一样养着我，但是我常常自己把自己当作公主。
此话怎讲？
因为在这个米甲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她有一段她对她丈夫的这种说话的这种态度。她会有的时候一句话出来其实就已经把对方伤到了一个地步。但是我看到的是，其实这种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当中呢是几乎天天要出现的。
你是说米甲后来看到大卫王迎接约柜进城的时候跳舞，他就开始
轻视他，
并且出言顶撞。
对，
你是指这件事情？
是指这件事情，因为我是在这件事情当中看到我自己的。
是
在信主之前吧，其实这个都是就我刚才讲的就家常便饭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里边其实带着对丈夫的那种轻视，你就会觉得他说出来的话，他做出来的决定都是不入你的眼的，
是，
对吧？然后呢，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些个做法，你要跟他产生一些争论，因为他不合你的意呀。一争论的时候呢，这个口就不遮掩了，口不遮拦，出来的一些话，就是我常常会这样。我就觉得我生气了，他这个做法是很愚蠢的，在我看来，我就会必须得把我自己的态度，我要一吐为快。
确实是，我也这样。就前两天吧，其实我先生蛮开心的来跟我讲打球啊、锻炼啊。其实呢，他跟我讲的时候，他是很高兴的一件事跟我分享，但我心里当时有怨气。为什么呢？他去打球不帮我，但是呢我没有好好的跟我的先生说话。我嘴里说出了一句话，你猜是什么？直接就跟他说，锻炼身体有什么了不起？只有操练金钱才有今世和将来
的
好处。
我的天哪，这就是一块板砖拍他脑袋上。
对，其实常有这样的事情，跟先生讲话的时候言语的冲撞背后是有我很多的怨气，
是
还不会好好说话，
是
还拿自以为的大道理去砸人家一下。
对，我那个时候没信主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就是一腔怒气发起来，我要一吐为快，把我所有心中的怒气都要散出去。但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散完了以后不过三分钟我就没事儿了，我就可以仍然高高兴兴该干嘛干嘛。但是我的先生他会为着这句话要3到5天的时间，恐怕就要闷在那个地方了。其实就是我的话已经深深的伤了他了。
对，
但是呢我自己说出去是图了自己的一时之快，我根本就不去考虑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米甲的言语记录的在圣经当中并不多，而他这个情景却是我们所有女人的借鉴啊。
对，是
因为他面对大卫王的时候，相信在他心中也有许多许多的委屈、难过，很多的情绪，但是他用了一个直接发泄出来的一种方式，就让他跟大卫王越离越远。
是，
虽然他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但是终生没有为大卫王生孩子。
是，而且你看圣经当中很有意思， 从来没有说她是大卫的妻子，
对，
总是说她是扫罗的女儿。
对，哎，咱们就好好说说这扫罗的女儿。
哎，扫罗的女儿，
因为她真的是前后两次嫁给大卫，大卫还跟她复婚呢，等于是，
对，
真的是，
中间还把她许给别人，
对，
等于又从那个人身边把她带了回来。
是的
啊。
从这样子的情理上来讲，她怎么着也应该是大卫的妻子呀。
是，
但实际上圣经作者一直到最后记录的都是
扫罗的女
儿。
是，
这个公主啊就一直跟着她到老呢。
嗯，
她当年年轻的时候以公主的身份嫁给扫罗，
嗯，
到年老的时候还是以扫罗的女儿这样的名分被记录在圣经里面。
是，
他的心意就真的没有一天去做过大卫真正的妻子吗？
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可以讲他这一生应该说是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嗯，
就是他从来没有把他自己归在大卫里边，
嗯，
成为大卫的妻子。
嗯，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大卫和扫罗其实说白了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嗯，
也是两个国。
对，
对吧？那么他一直呢就等于没有从扫罗的这个影子下面出来，变成大卫的妻。其实这里边我的感受就是说，这其实就是一个他生命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点。他过去在做扫罗的女儿的时候，其实他是活在一个衣食无忧、被宠爱、被骄纵的这么一种生活状态。但是他嫁给大卫以后，大卫跟扫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大卫是爱神的，是个敬虔的人。他的生命应该归入到大卫的生命当中。他有没有随他的丈夫一同变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因为你看，米甲嫁给了大卫，大卫已经是她的丈夫了，她两个人应该是一体的，她有没有把她的丈夫的神当做自己的神？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米甲这个人的名字啊，这回让孟远真的是大长见识。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去深究过米甲是什么意思，
是
啊，这次的时候我才知道，另类红颜的作者呢，他去查考过，他写出来米甲的名字是谁能像耶和华神呢？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名字，
是，
其实是一个很神圣的名字来的。他的意思是一个女子以一种仰慕、敬畏、仰慕神的心来问这样的思考的问题。谁能像我的神呢？其实他应该从名字上来讲，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神，并且是心中烈慕可想耶和华神的一个女子。
对，
这个名字的意思本身是这个意思，
就应该是这样的。对，
然而她却没有，她从年轻的时候就跟着扫罗去拜其他的神像，
是，
不然不会在她救大卫的时候随手可得拿了一个像人形一样的神像充当大卫的身体。
没错，
所以在她的卧房里面
是有偶像的，
就有一个还蛮大的偶像，
对，是
如男人的身形那么高大的一个偶像呢。
是，
他用这个方法救了大卫，全且不讲他救的时候是不是有撒谎。我们知道他信仰的光景，的确他并没有因为嫁了大卫以后来好好的跟着大卫的神。他其实还是在做扫罗的女儿，
没错，
在拜他以前有当公主的时候所拜的那些偶像。
是的，
直到后来他的父亲跟他问话的时候，你为什么把大卫我的敌人放跑了呢？
放跑了，对，
他就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说了一句看似保护自己，但是其实也把大卫放在了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上
的
一个回答。他告诉他的父亲是因为大卫要逼他把他杀死，他不得不放他走。
是是，
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米
甲这么说，
这样说，但我就想，如果他爱大卫的话，他难道没有第二种方式去表达吗？
我在想他之所以这么说，其实就是他是一种完全自然生命的一种自然流露，就是他的生命光景就是如此。
对，
所以他脱口而出，不会加思索的。
他在危难的时候并没有投靠耶和华，
没有，
他用他自己的方式，
对，
自以为智慧的回答了。
对， 对，
结果是他被下嫁给另外一个人。
我涂抹你过帆，像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醉过，像那薄云无踪，我涂抹你过帆，像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醉过， 像那过云雾中，你当归向我，归向我，这是上帝亲口所说。
米甲他的一生真的是坎坷哈、
哦，很坎坷。你想想啊，一个女人，大卫是她深爱的，
嗯，
最后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两个人分离了。
对，
然后她又被她的父亲许给了另一个男人。
对，
圣经里面没有介绍她跟这个男人之间有什么这种爱慕他怎么样哈，
嗯、
没有讲。
嗯，
但是我想她应该不会爱慕他，
嗯，
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
嗯，
结果她过了一些年呢，大卫当王了，又把她从这个男人身边又带走。
对，
就是从一个女人的生命经历来讲啊，真是挺惨的啊。
对，都是被离婚，
对，
被复婚，
对，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动。
对，可她真的不能有任何主控权吗？这个问题我也在想，
嗯、
真的是觉得蛮可怜的女人。
嗯，
她看似有权柄，
嗯、
实际上她一点都不能操控自己的人生吗？
是，
真是这样吗？
不是。
跟你回答是和不是之间都答得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被我们两个的一问一答给
迷惑了？
迷惑了啊！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一问一答当中来思考一些生命里边的东西，
嗯，
因为对我来说，米甲的生命确实一面镜子。
嗯，我就很想说一说刚才我为什么说是不是、
嗯、
是，就是说确实他的命运不在他的手中。
对，
从这个故事本身看到的，他都是被
对。
他没有主动权，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所以我为什么说不是？
嗯，
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这样的。
嗯，
就像你我们今天走到现在的光景，
嗯，
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边，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
对，
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家庭环境，甚至于我们在选择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也不是说完全有自己的主张。就说有的时候好像很多环境就把你推到了这个面前，
是，
然后使你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嗯，
但是我觉得我走到今天唯一一件事情是我自己能够做了主的，
嗯，
就是我选择跟随耶稣。
嗯，
我觉得米甲是有这个机会的。米甲的丈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嗯，
她在那个年代里，
嗯，
应该是她丈夫的神才是真正她的神。
嗯，
对吧？
对。
可是他让我看到的是，他好像始终都没有跟这位神发生任何的关系。
的确，这真的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了。
是，
因为圣经说大卫是合
神
心
意
的。
对。
而且你知道大卫的诗班几千人呢？
是。
他是一个会写诗赞美神的人。
对，没错。
那能歌载舞都是为了神。
对。
他安排那么大的一个迎接约柜的场面，载歌载舞，不惜露体于人前，
是，
都是因为他心中那么单纯的爱慕我们的神啊。
他爱慕到一个地步，其实他已经不在乎他自己是谁了。
对的。
嗯，
他是有这样一位丈夫的。
嗯，
所以米甲是有机会认识神的。
是，
他有机会看到他的丈夫因为神的保护，
嗯，
如何当上王位，
对，
如何困境当中能够保全他。
对，他的父亲一直在追杀大卫，这个是他知道的。
对，
一次又一次，真的是就是险情啊，
嗯，
是神的保守，是大卫在一次一次的险情当中能够脱离他父亲的手。其实他已经观看到了耶和华的作为如何在他的丈夫身上显现的。
是的。
但是他仍然没有跟这个神产生关系。
真是这样的。可惜他的名字的意思了哈。
是啊。
这样子的女子看她的时候，我会深思是什么障碍了她不能来认识这一位真神呢？
嗯，
对于她来说，这一位耶和华神真的就在她的身边啊。
对呀，啊，
她的丈夫是一个写过那么多敬拜神的歌曲的一个人。
是，没错，
天天跟神讲话
的
人。
是
的，
是的。
多少的祷告在大卫的心中啊。
对对。
那米甲怎么能一点都不受影响呢？
嗯，
最让我心寒的是我看到他在最后的光景，
嗯，
回到大卫身边的时候，
嗯，
当大卫这么样全身心的来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
嗯，
他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非常轻视轻蔑，
对，
不但轻蔑了大卫，更轻蔑了我们的神，啊，
是的是的，嗯，
所以他心中对这一位神
有
很多
的抵挡，
是有抵挡的，
抵挡，
这一份抵挡也使得最后圣经作者说他终生没有生育。
嗯，
我们的神是识人心的神。
是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外界环境是不可以改变的。
嗯，
米甲她身为公主，但环境似乎对她不公，
嗯，
也无法改变，
嗯，
可是人的心是自由的，
嗯，
她是可以选择心中依靠耶和华神的，
是的，
但是她没有。这个也是这两天听米甲的故事对孟远一次又一次的提醒，
嗯，
我有认识这一位耶和华神吗？
是
这位大卫的神在我心中的位置如何呢？
嗯，
我会因为敬畏我的神而
尊重对
尊重敬佩我的丈夫吗？
是
看米甲的时候我在想哈，
嗯，
我们可以说他身上有公主病
对对对对对，
这个，
哎呦，这个词非常非常的精辟
我们一下就能拉近我们现在的生活哈。
是的，
是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呢？
嗯，
我们虽然不是拥有一个国王的爸爸，
嗯，
但是在家中的时候都被父母捧在掌心。
是的，
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带着这个公主病进入我们的婚姻里边呢？
是是是，
其实可能说不定每一个妻子都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影子呢。
没错，你看在这个另类红颜里边，作者其实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讲到超越困境的女人是最有智慧的。
嗯，
其实这里边就讲到了米甲他在这个走过的一生的道路里边是有困境的，他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他并没有做出什么，
嗯，
也就是说人在困境当中其实你仍然是有选择的权利的，你在这个当中你可以得着神，
嗯，
也可以在困境当中就自我消灭，
嗯，
我觉得米甲呢他在这个困境当中他没有去真正的去寻求这个神，
嗯，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
嗯，
那我们其实这些困境来临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你是沉寂在这个困苦环境当中去自怨自怜呢，
嗯，
还是说你愿意去依靠这一位神去胜过这个环境？我听到有一个牧师讲过一篇道，他就讲到说当我们在海中行船的时候，
嗯，
遇到浅滩，
嗯，
很容易搁浅，底下有很多的礁石，你是一块一块的去除掉礁石使你的这个船不至于触礁呢，
嗯，
还是说你把这个水位升高让这个船因着水位升高而能够高起来，
嗯，
跨过这一切的险滩走到一个平安的境地，
嗯，
其实这个它的寓意就是说我们生命的这个度量这个境界，
嗯，
这个能力提升起来，
嗯，
你就不会再看这些险滩和礁石了，
对，
这些东西再不能够成为你的这个阻碍，
嗯，
那怎么样的才能把我们的生命提升起来呢？
嗯，
我觉得唯有投靠耶稣，
嗯，这是毋容置疑的唯一的出路，
是
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的，
除我以外没有拯救，
真的是
除他以外也没有生命，
是的，
我在想米甲，想他的时候的确他有许多的困境，
是，
但是你知道困境跟生命是不划等号的，
没错，
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
是的，
不是外界的环境，
没错，
所以我们的神是看我们里面，
嗯，
他给我们的也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是
那个生命是灵里的生命，
是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
是的是的，
这个灵里的生命才是神所看重的，
嗯，
而这灵里的生命自主权其实我们不管外界的环境是顺境还是
逆
境，我们都在里头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的，是的是的，
就在这一刻你都有这选择的机会，
嗯，
因为它是可以超越环境的，
是
它是在你里面生出来的生命，
是的，
很遗憾米甲当年虽然他身边的大卫就是与神那么亲近的一个人哈，
是
没有影响到米甲，
是
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走到这样的光景，
嗯，
在他的里面也许真的是因为公主病吧，
是的，其实米甲他是有机会去选择，可是他没有选择，
他就是被他的环境困住了，
是
没有走出来，那也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有类似的困境，
嗯，
或许婚姻不幸，
嗯，
或许事业不幸，
嗯，
或许现在跟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在较真儿，
是
他觉得自己一派涂地，
对，
有很多可能作为女人困境的时候，也许你现在年轻正在恋爱，
嗯，
然后你在情商当中，
嗯，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困境，
是或者身体的病痛
都有可能，
嗯，
啊，孟远这一次感冒失声我可知道，嗯，病痛来了也是如山倒，啊，
那肯定的
想做什么也真的是被困在一个环境当中，
是没办法的，是的，
躺在床上不能动就是不能动，
是
这也是困境，如果在你的里面，
嗯，
愿意来寻找这一位掌管我们内在生命的神，
嗯，
最重要的是他多么愿意住在我们里边呀。
是的，
他是愿意跟我们说话的，只是我们愿意花些时间在我们内心里面来跟他好好的沟通吗？
是，所以感谢今天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伴随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米甲的故事。我们盼望每一个能够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现在还在寻求，就请你能够接受这一位真正的神，能够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帮助你，带领你走过你人生的困境，能够真的是提高你生命的这个身量，带你进入一个真正的平安之地。
每一个人你愿意回转的时候，都会认识这一位神的。愿意我们女子，被神所造的女子们，能够从心中有一颗清明的心来歌颂我们的神。
是的，
无论困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会不一样了。
是，
谢谢小芳，那
谢谢梦圆。
今天的时间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说说米甲。
好的，再见。
不管这些女子是坏到骨子里，坏那么一下子，还是坏但不会一直坏下去，另类红颜用现代的情境重现几千年前的故事，正在告诉今天的每一个女性，不可随便拿生命开玩笑。盼望我们远离前人悲惨的错误，怀着喜乐的心投入上帝恩典的怀抱。
像枯枝期待春天，像寒地期待雨露，我的心也渴慕你的灵境。像倦鸟期待窝巢，像幼儿期待怀抱，我的心也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本周金句：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箴言书23:22。我是亲情不断电节目主持人上官娟子，希望与您一起反复思想，存记神的话。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g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